今天跟你一起分享流来于蜜的人生，一起说。再来一次，来。我们去看一处的圣经，《生命记》第十一章第九节，一起来读来。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这一段的经文呢，是老摩西已经快要离开世界了。你注意，《生命记》就等于是老摩西的遗言，这整卷书等于是老摩西的遗言。他快要离开世界了，他心里头像火一样在那里烧，因为他还没有进到迦南地，他还没有完成上帝给他的一个托付，所以他心中里头充满着一份着急，里头充满着一份的火烧一样的那份的着急。他就把这些百姓都召集来了，然后就告诉他们说什么呢？他说啊，上帝应许给你们的那块地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啊？大声一点，听不见，不太有信心的样子。好了，他说但是流来于蜜之地。接着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一起读来，生命记十一章，来。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必怎么样？他说你要进去那块地是流来于蜜之地，那你要进去得那块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你所要进去的那块地是上帝所眷顾的，是从岁首到年终上帝都眷顾的，不会有一天打盹的，不会有一天疏忽的，不会有一下子上帝忽略没有看到你的，上帝每一分每一秒上帝都在眷顾你的。告诉边上人，今年是上帝眷顾的一年。你知道当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啊，有一天不是我第一次到以色列地去的时候，我去看到上帝说这是我给你们的流来于蜜之地，但是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发现，你知道以色列这块地方差不多有30%到40%的地是什么呢？沙漠和旷野，是沙漠和旷野，而且是非常干燥的一个地方，它的雨水少到啊一年只有3公分，你知道吗？非常少，30毫米哦，就3公分，那么一点点的雨水，一年里头就这么一点点的雨水，所以是一个非常干燥的一个地方，所以就让你有一种感觉，那感觉是它跟流来于蜜之地很难连在一起，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说台湾是流来于蜜之地，还有道理，台湾到处都是绿油油的你就看起来那个充满着生命力的样子，但如果你去那个地方，你会发现那个地方简直是各处看到的都是那个沙漠，都是那个旷野，特别如果你到了死海的边上，死海的边上是比海平面还要低下差不多400公尺，如果最低的地方低到700公尺，非常低，所以热得不得了，那是全世界最低的一个地方，全世界最低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种地方，你知道会有一种感觉，上帝你是不是骗他们啊？你把他们骗到这个地方来，说这个地方是流来与蜜之地，简直就不是流来与蜜之地嘛，根本是很糟糕的嘛。所以以色列有一个学者，以色列的学者自己在那里开玩笑，他说摩西是个什么样，摩西大概是个结巴，口疾，是个结巴，所以呢，上帝本来要带他们去哪里呢？上帝要带他们去加拿大，但是呢，摩西啊，怎么样讲就讲不出加拿大，加拿大，他讲不出来，他就一直讲加拿大，就变成加兰。他说这个摩西啊，就是一个口疾，所以把上帝的旨意讲错了，就讲成了看的。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开玩笑的话，因为他们自己看的这个地方真是一个沙漠，真是一个旷野。但是有一天，我到了台东，台东有个地方叫布隆部落，去过的人举手。布隆部落去过的人举手。OK， 好，请把手放下。那是白光胜牧师，这是一个我很佩服的一个牧者，他自己是布隆族的，他是小儿麻痹， 那么他在基督书院毕业的，官渡基督书院毕业的，小儿麻痹，一只他要拄着拐杖，那么用另外一只脚，另外一只脚也没有那么好，好这样子走路。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就把自己的爸爸留给他的那两分地，河川边上的两分地，就把它捐出来。捐出来以后，就在那个地方建立了一个组织，叫做布隆部落，不是真的所谓的我们看的原住民的部落，它等于是一个共有农场一样哈。然后在那边做什么呢？在那边就专门照顾他的族人，就帮助这些孩子们一起生活，一起养鸡，一起养种东西，然后呢一起照顾他们，一起培养他们读书。他们大概现在为止应当已经超过了200多300个大学生是由他这里头训练出来的，所以算是非常了不起的，非常了不起的。你们有机会可以去在鹿野的边上啊，鹿野高台的边上布隆部落。那么我有一次到这个地方去的时候，我一进门就看到他的门口有一块石碑，不是很大，立在地上。那个石碑写的什么呢？他说这是一块石砾之地，却是上帝给我们的流来雨蜜之地。我呆呆地站在那个前边，我震撼得不得了，我惊讶得不得了。我说从来没想过石砾之地，因为在河川边上充满着石头，那么这个不是很好的良田，但是他说这个地方是上帝给我们的流来雨蜜之地。我突然间明白一件事，我明白什么呢？只要有上帝的同在，石砾之地也可以变成流来雨蜜之地。就如同我们在圣经中间，我们曾经读过一个人，这个叫以撒，记得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以撒在当地遇到了饥荒，于是他就逃荒，逃到什么地方呢？那个地方叫做基拉尔。一起说，再说一遍，好，这段经文我们记住。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基拉尔是什么意思？基拉尔就是寄宿之地，寄居之地，懂我的意思啊？基拉尔就这个意思。亚伯拉罕曾经到这里，现在他儿子也到了这里，所以亚伯拉罕曾经在这里寄居，他儿子也来到这里，也在这里寄居。那么你注意，他当时是遇到了饥荒，他想要到哪里呢？他想要去的地方是埃及，但是上帝叫他怎么样呢？第二节我们去读来。上帝对他说不要走了，就留在这里。他说这里有饥荒，上帝说不，就留在这里。他说留在这里干嘛呢？他说你尽管留着，看我怎么样祝福你。你注意到了后来的时候，他在26章12到13节，你看下面发生什么事情。来，日增月盛，成了什么？他就留在那里，当地有饥荒，但是他呢，他有百倍的收成。当地有饥荒，他呢，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你注意，在饥荒之地有上帝的祝福，别人饥荒，他有百倍的收成；别人饥荒，他日增月盛；别人饥荒，他在那饥荒之地越来越发达。奉主名祝福你，地上有饥荒，上帝祝福你，你要成为大富户，你要成为日增月盛的大富户。什么叫日增月盛呢？就财源滚滚达三江嘛，这叫日增月盛嘛，哦，就是这个户纳东西南北风，然后什么聚什么东西南北财，忘记了哦。这个上帝的恩典临到的时候，你注意，当如果说大家都饥荒，你也跟着一起饥荒，就没有什么；大家都发财，你也发财，没有什么，因为你捡零碎都发财了嘛。 那时大家就如同有一段时间台湾的股市往上涨，最开始涨的时候那是莫名其妙的涨，莫名其妙的涨，随便买什么股票都涨。那是在台湾股票第一次大爆发的时候，你们中间大概都不知道，大概是我差不多40岁左右的时候台湾股票大爆发，什么股票都涨。好，那你就随便买一张这种破了户的股票都涨了，反正有股票都涨了。那是在这种情况。但是如果大家都不发财，而你会有丰收，代表这个叫恩典。所以我常常说地上有饥荒，天上没有饥荒。所以我常说地上会有放无薪假，天使从来没有放无薪假。好，天使永远是丰富的，我的爸爸永远是丰富的。你记住，你的爸爸永远是丰富的。你的爸爸永远是丰富的。所以只要有你爸爸的祝福，只要你天父的祝福，这个你就会经验那极大的丰收。另外有一个地方的故事是罗德的故事，很少人讲这个故事。你看一下，知道罗德是谁吗？哎，知不知道罗德是谁？不知道的人举手。你们不敢举手的，如果有人举手我就要跳楼了，我真的说。亚伯拉罕的侄儿，他的爸爸很早就死了，所以大概亚伯拉罕就把他带大，因为亚伯拉罕应当算是他的叔叔还是伯伯了，记不清了。亚伯拉罕把他带大，所以他就跟着亚伯拉罕。所以当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他也离开了哈兰，跟着亚伯拉罕就一起到了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来。好，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的时候，亚伯拉罕带着罗德一起离开的。罗德就跟着亚伯拉罕，然后跟着亚伯拉罕的，你注意，跟着蒙福的人就蒙福。一起说，跟着蒙福的人就蒙福。我再说一次，跟着蒙福的人就蒙福。所以你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蒙福的，其中有一样事情，就是你看到谁蒙福跟在他的边上，你就捡他的零碎都可以蒙福，你就捡他的碎渣子都可以蒙福。这是他就跟在那个地方，他也蒙福了，蒙福到一个地步，牛羊太多了，牛羊太多了造成一个状况，他的牧人跟亚伯拉罕的牧人就常常会有争执。争执在哪里？要每一天放牛放羊就有水草的问题嘛，哦，所以在这些事情就发生了争执。发生了争执，亚伯拉罕就跟他说什么了？他说我们分家，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不可以吵架，所以呢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先选，剩下来的就给我。一起说，家人不可以吵架。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很多时候你就看见兄手足之间为了这一个分遗产吵架的，有没有？太多太多太多太多了，为了一点遗产吵的这个手足都不见面了，所有的感情都坏掉了，这是要不得的事情。记住一件事，要不得的事情，手足不可以为这个吵架。包含在教会中间也是一样，弟兄姐妹不要为了一点点的利益就在那边伤了手足的和气，哦，要不然告诉他我们手足不可以吵架，太没有见证了，太没有榜样了。他说你就选。没有想到罗德就选什么样子的地方呢？你看13章第10节，你看罗德选什么地方，我们一起读来。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好了，罗德就看到一个地方，罗德看到这个地方，他肥美的不得了。他这个地方像什么呢？他说上帝还没有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说这个地方好像是什么，像伊甸园。这个地方肥美的像伊甸园一样，美丽的不得了，好的不得了，所以他当然就选了这个地方嘛。这个地方水草丰富，他就选了这个地方。好了，这样美丽的地方，这里特别提到是上帝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之前。我再说，这个地方是上帝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之前非常美丽。后来索多玛俄摩拉发生什么事，请你看后边。当时耶和华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怎么样，发生了什么事。在这个地方哈，在这个地方哈，我跳过了一段的经文哈。如果你看前边4王跟5王传特别提到，他说这个地方索多玛俄摩拉边上这些地方 有一些什么东西呢？有一些天然的石漆坑。什么叫石漆坑？就是柏油坑，懂我的意思吧？就也不是柏油，就是石油啦，石油从地里头涌出来的、哦、就是天然的石油矿在那里涌出来的，涌出来的。那么包含他们打仗的地方叫做什么呢？叫做西定谷。一起说西定谷。再说一遍，再说一遍，西定谷在古希腊文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沥青海，就是满满的石油，听懂我说了吧？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什么？就是石海。你去看圣经那边讲西定谷就是石海。好了，所以当这个地方大概发生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讲，你是唯一听到的，这叫张氏注解啊！你唯一听到，你在注解书上从来没有人这么写，也许有人写了，至少我看得过的现有的这十几本里头，我看到的没有写过这个。我认为火山爆发，所以他说天火下降嘛。火山爆发以后怎么样？这些烧着的石头啊、熔岩啊、什么东西啊，掉到石漆坑里，掉到柏油海里，发生的是什么？大爆炸。发生的是什么？大火焚烧。于是这个地方变成了什么？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寸草不生。现在你到石海去看，那个边上寸草不生，可怕到你在太阳底下晒一下你都会觉得受不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土地的盐分很高，石海的盐分是一般海水盐分的三倍，所以你在石海上躺下去就浮起来都不会沉下去。所以什么叫石海？就里头什么生物都没有。如果有人告诉你石海里头有鱼，骗人的。说石海里头发现什么生物，骗人的。因为那里什么生物都没有，什么生物都没有。你注意，你注意，这个地方原来是什么？原来像伊甸园，原来像伊甸园。但当上帝的咒诅临到，上帝的审判临到，这个地方变成了什么呢？一片的死亡，一片的枯寂，寸草不生，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你看到跟基拉尔是不是两个强烈的对比？告诉我是不是？一个有上帝的祝福，别人都是荒年，但是他可以有什么？他可以有收成。一个没有上帝的祝福，原来是伊甸园，最后变成的是什么呢？变成的是一片死亡的地方。差别真是大的不得了，差别真的是大的不得了。但是上帝告诉他们这个地方怎么样呢？他这个地方可以变成流奶与蜜之地。你一定会觉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告诉你，我去那边的时候啊，就去参观他们的 kibbutz。 那什么 kibbutz？ kibbutz 就是他们的这个什么样他们的集体农场，就是最近发生灾难的那个地方，其中的一个地方。他们总共有270多个 kibbutz， 他们有270多个这个集体农场，他们来开发的，他们来开发。这些地方都是非常荒凉的地方， kibbutz 去开发都是很荒凉的地方。好的地方前面的人已经占了，这 kibbutz 就是留给那些后来移民到回到以色列来的人，他们没有那么好的地方。于是呢，他们就去分到像这样子的地方。这样的地方你去看了以后，你很难相信这个地方原来是盐碱之地，你很难相信这个地方原来是寸草不生。在提布兹里头你会发现，他们使这一些寸草不生的地方重新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你看这里，这里有一张照片是他们的这个叫做枣椰树的枣椰林呢，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一望过去，一望无际的枣椰林。你知道枣椰林是什么？枣椰林就是我们常吃的什么中亚来的那个枣子啊，很甜很甜啊，甜的不得了的。吃过的人举手，你一定吃过嘛，你一定吃过嘛，哈。这个中亚的，这个叫做沙漠的黄金，知道吗？这叫做沙漠的黄金。它一棵枣椰树大概可以结 大概可以结到，如果我的记忆不错，大概可以结到300公斤，一颗枣椰树，一次一年里头，它就可以结300公斤的哦，非常多非常多。所以那个就是沙漠的黄金，哎呀，甜得不得了。所以有很多人说，圣经中讲的牛奶与蜜之地的蜜指的是这个。有人讲说牛奶与蜜之地的蜜，它这是跟蜂房下地的蜜是完全一样的，一样的甜的了，一样的甜的。就是这样肥美的地方，而且这群人真是有上帝的同在。所以你知道整个这样的以色列这个地方是农业输出的大国，不可思议啊！他们的水分那么少，那样子的干旱，但是变成农业输出的大国。据说欧洲里头大概有30%的进口的这些蔬菜水果是从以色列进口的。对不起啊，这种数字所谓30%，它的 base 是什么搞不清楚，分母是什么搞不太清楚啊，反正是就是相当大的都是从以色列进口进去，相当大的时候。所以你就发现纵使这盐碱之地如果有上帝的同在，仍然可以变成牛奶与蜜之地。不要埋怨你的环境不要不好，不要埋怨你的这个情况不好，只要有上帝的祝福，你这个不好的地方也会变成牛奶与蜜之地。不要埋怨说我的这个什么受的教育不好，我的什么东西不好，如果有上帝的同在，你教育受的不好仍然可以变成牛奶与蜜之地。祝福你非常重要的就是有上帝的同在跟没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眷顾跟没有上帝的眷顾。有上帝的眷顾，我告诉你，恩典是挡不住的。耶和华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你？耶和华如果祝福你，谁能够把你的祝福拿开？没有人可以把你的祝福拿开。你一定要相信，你要想到基拉尔的故事，你要想到死海的故事，你要想到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对比的故事。你要看到在死海地方还可以有起步子这种地方，还可以有起步子这种地方，就在死海的地方，如果他有上帝的同在，能够开发出像基布兹这样子的农庄，这样子的怎么说，这样子的一个美丽的花园，你去看了以后你真的是很惊讶。如果有机会去看这个真是让人惊讶的不得了，让人惊讶的不得了。好了，不单是这样，是摩西还告诉他们说什么呢？它不但是牛奶与蜜，而且是有山有谷的地方。一起说，有山有谷。再说一遍，再说一遍，这一块的地方有山有谷，有高山有深谷，有高峰有低谷。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中间，上帝给我们的不是一片的平原，有山有谷，每个人都有山有谷。记得有的时候上帝给我们高峰，有的时候上帝让我们在低谷的中间。如果你在高峰上感谢上帝，你要让别人看见上帝的荣耀；如果你在高峰上感谢上帝，你要别人看见上帝的祝福；如果你在高峰上不要让别人看见你穿金戴银，可以吧？如果你在高峰上不要让人家看见你有多厉害。如果你在高峰上，记住一件事情，让别人的眼睛要从你的身上看见上帝，别人眼睛要从你的身上看见上帝的荣耀，看见上帝的恩典，看见上帝的祝福。要像施洗约翰一样在那里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你要记住，你要衰微，你要衰微，你要衰微，在高峰上让你要把别人的眼光都转向上帝。而且你记住，在山峰上边的时候，如果有雨水降在山峰上，一定都流下来，一定都流下来。如果有恩典在山峰上，记住流下去，不要把这些的恩典，不要把这些的祝福留在你的山顶。记住，你在这个山顶上的重点就是把这些的恩典都要留下去，留下去，留下去，留到别人的身上，不是停留在我们的身上。 如同长江的水流下来，黄河的水流下来，淡水河的水，新店溪的水流下去，流下去以后就成为山下平原无数人的祝福。你能不能成为无数人的祝福？如果你能够成为无数人的祝福，那就是恩典。上帝会把更多的恩典给你，让你可以继续的流，继续的流，继续的流，继续的让别人享受你的祝福。在山谷中间，山谷中间不要沮丧，在山谷中间往往会是生命最丰富的时候。为什么？各样的恩典都会流到这里来，雨水会汇聚到这里，山上的这个露水雨水都会汇聚到你这里。汇聚到这里以后，它产生的是什么？花草长出来了，小兔子来了，小青蛙来了，小鸟来了，哦，小白兔，梅花鹿来了，各样的生物都来了，最后人也来了，住在这里了，这里就变成了村落了。你看见，当你是在山谷中间的时候，反而是生命力最旺盛的一个地方。记住，在山谷中间的时候，正好是可以锻炼你的生命更强壮的时候，锻炼你的生命更丰富更美丽的时候。要在这个山谷中间去孕育生命，去滋生生命，去培养生命。在山谷中间的时候，好好的充实你自己，在山谷中间的时候，好好的锻炼你自己，锻炼你的信心，锻炼你的谦卑，锻炼你的心胸，锻炼你的爱。记住，记住，记住，在山谷中间的时候，一定不要自卑。一起说，不要自卑。在高峰上不要骄傲，在山谷中不要自卑，也不要受伤。一起说，不要受伤。而且记住，你知道不自卑不受伤，什么时候会不自卑不受伤？因为知道我的价值，我就永远不自卑，我就永远不受伤。我告诉你哦，有人会伤害你，有人会轻看你，那是每个人都会遭遇的。我最近看施布珍的传记，看施布珍的故事，你都去提到，你知道施布珍年轻的时候就很会讲道，他在乡村里头做传道，结果呢，英国伦敦有一个很大的教会，这个教会啊，1000多人的教会，结果呢，到最后只剩下几十个人，就请施布珍去讲道。讲了几次以后啊，只不过讲3-5次啊，据说到他后边来的时候，整个教堂坐满了人，1000多人坐在那里。后来这个教会就请他来做主任牧师，你知道吗？伦敦那些大教会的牧者啊，那些有学问的长老啊、执事啊、报纸啊，怎么说他你知道吗？他说施布珍到这个教堂里头会像一只野狗到了一个空荡荡的房子，对着这空荡荡的房子在那里叫，最后听到的只是房子里头的回音。乖乖，这么骂施布珍呢？所以你看到没有，大牧师也有曾经被骂过的，我告诉你哈，大牧师也曾经被人家轻看过的。有另外的报纸就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没有受过学问、没有读过书的人，因为他没有读过大学，施布珍没有读过大学，啊，这样没有读过书的人，不出3个月就会从这里被赶出去。这些有学问的人，通通会瞧不起他。你看，施布珍也曾经受过这个伤，所以如果你受伤，感谢主，列入施布珍等级，哈利路亚。你不受伤是因为一件事情，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你就不受伤。告诉我，你如果是跟王子同坐的人，你在乎别人怎么说你吗？如果你是王子，告诉我，你在乎别人怎么说你吗？哎，在乎不在乎？在乎还是不在乎？我根本就不在乎你怎么说我。我知道我是王子，你是万王之王的儿子，你是万王之王的女儿。告诉我，你在乎别人怎么说你吗？哎，到底在乎不在乎？我再问，你是谁的女儿，谁的儿子？很多人没有回答，显然不太是这样。你是谁的儿子？切记，你是万王之王的儿子，跟你做什么职业有没有关系？跟你读哪里的书有没有关系？跟你开什么车有没有关系？ 跟你的成就有没有关系？偷偷没有关系。我就是万王之王的儿子，我是大教会的牧师，我是小教会的牧师，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的。我讲到有人鼓掌，没有人鼓掌，有没有关系？师父真就讲，他说我讲到的时候，我不会去看来了多少人，我就想，哎，这个人跟我一样学过功课，我也会曾经在乎来多少人，他显然在乎来过多少人才会说这个话，听得懂我，听不懂我说的。他说我不在乎别人是不是给我鼓掌啊，我就知道他曾经在乎别人给他鼓掌。好、哦，后来学了功课，知道不在乎别人给不给他鼓掌，因为那个不是重点，那个不是重点，一点都不是重点。亲爱的弟兄姐妹，切记切记切记，在这个教会中间的人，每一个人走出去要抬头挺胸，特别在那些 look down 你的人，瞧不起你的人的面前要抬头挺胸。他瞧不起你，你要知道有一天他会后悔，有一天他会后悔，他一定会后悔。至少到了上帝宝座面前，他会发现乖乖，你怎么有冠冕，他不一定有冠冕。 Amen。 你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人间的这些东西通通不能够让你受挫折，通通不能够让你受挫折。记住，平凡但是不平庸，一起说。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我们都很平凡，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平凡，在这个社会中间，没什么人太注意我们，哈，没什么人太注意我们。但记住一件事情，你不要活得平庸。怎么样会不平庸？我告诉你，有知识让你不平庸，有品德让你不平庸，认真努力让你不平庸。哎们，你有自尊在你的里头，你就不会平庸。所以不要花时间去追韩剧，好吧？不要花时间去打太多的电玩，好吧？多花一点时间呢，去看一点有意义的东西，因为知识让你不平庸。你要能够跟最高阶的人一起谈话，听得懂我说的吗？你要跟那些最有智慧的人可以一起谈话，你要跟这个社会中间那一些哈，怎么讲？那一些好，有智慧有知识的，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要能够谈话。你怎么能够谈话？如果你有相同的智慧，就可以谈话。求上帝帮助我们呢、啊，求上帝帮助我们。所以我一再的讲，平凡但不平庸。一起说，平凡但不平庸。好了，而且有信心的人，你一定要，虽然在山谷中，你要充满信心。充满什么信心呢？充满一个信心，就山谷后边就是山峰。我再说一遍，山谷后边就是山峰，每一个山峰的开始都是山谷，每一个山峰的开始都是山谷。所以不要认为这个山谷就把你限制死了，就把你困死了，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而且一定要跨越生命的界限，一起说，跨越生命的界限，就是不要被山谷困死了。这是我们在教会中间，我一直鼓励我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直讲说我们是卓越。卓越的目的在哪里？什么是卓越？卓越就是跨越自己，这个叫卓越。今天的我要比昨天的我好，明天的我要比今天的我好，这个叫卓越。 Amen。 今天的我要比昨天的我要来得好，所以你要有进步嘛，你要一直进步嘛。像我就看到，我经常听到我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他进步的故事，我都快乐的不得了，我就快乐的不得了。哦，最近一些人来参加祷告会，听到我们提到，我们有一个现在也不算年轻人了，也40多岁了哈，四十多岁也已经算壮年人了。哦，他原来在台湾工作，那么也是在一个大的企业的中心做研发啊什么什么的，后来他离开那边。然后到了中国大陆一个小公司，结果他在那个地方做的是现在这因着他写了很多很多的专利，你知道他8年里头写了800个专利。我就问他你怎么写的， 他说我就每天早上4点多起来就祷告上帝，他说有的时候上帝在我睡觉的时候就叫我起来，说起来去写专利。我说奇怪，要写什么我不知道，上帝说起来，好，讲催了我几次，于是我就起床坐在书桌边上，坐在那里也不知道写什么，因为我根本没题目嘛，什么都没有，就坐一坐，上帝就告诉我写什么，于是我就把它写出来了。然后他告诉我，他牧师今年农历年放假6天在家里，我写了6个专利。哎，上帝可以祝福他，可不可以祝福你？可以还是不可以？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上帝把创意放在你的脑袋里头，你可以想出别人想不出来的东西嘛，是不是？可以想，我就看到我们教会中很多弟兄姐妹不断的跨越啊，哈、哦，像最近有一个就很快乐的告诉他牧师，我考上了校长，啊、哦，他是公家机构的了，我考上了校长了，我说太棒了，这是突破嘛？告诉我是不是突破啊？是突破吧？我们教会有个年轻人出来的时候开始在我们底下围兜。底下围兜啊，5楼围兜那个餐馆里头做厨师，然后做了个2年以后就告诉我，他牧师我现在离开了，对不起，我不知道他离开到哪里。至于今年除夕的时候我们一起围炉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你今天不需要，今天厨子应当最忙，他说我刚离开那里，然后我说那你现在去哪里，他说我到101，我说是在底下的副扣吧，他说不是，86楼。哦，我说感谢上帝，哦，这个叫什么？突破嘛！弟兄们，你可不可以突破？可不可以突破吧？西天教会的弟兄姐妹，记住，永远不是坐在这里满足现状，知道吗？永远不要坐在这里满足现状。如果你希望你进入流奶与蜜之地，不要满足现状，一直说不要满足现状。不论是山峰是山谷，记住都要有上帝的同在，都要有上帝的眷顾。第二句，上帝眷顾什么样子的人？第一个，上帝眷顾相信他的人，一起说相信他的人。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再说一遍。第二个，敬畏他的人，一起说。再说一遍，什么叫敬畏他？就是我在明处怎么做，我在暗处也是怎么做。敬畏他不是在别人看得见的时候，敬畏他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敬畏他不是在外边的行为，敬畏他在里头的态度，在乎里头要有这份的态度，这样子好好的敬畏他。上帝祝福什么样子，眷顾什么样子，爱慕他的人，一起说爱慕他的人。你记住神的话讲说，神为爱他的人预备是什么？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人心没有想过的，记不记得？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人心没有想过的，上帝给谁预备？不是给大牧师预备，不是给那种很有恩赐的人预备，不是给那很会讲道的人预备，不是给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样很有地位的人预备，不是，上帝给什么样的人预备？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就基本好好的爱他。那今天早上我每天早上晚上我经常跟我的师母说我爱你。弟兄们记住一件事情，很多姐妹里头有一个很深的不满，就是没有听到她的丈夫跟她讲我爱你。姐妹同意我说的吗？大声一点让你老公听得见。很多的老公那个嘴巴很铁齿，就是不会说我爱你，不会说我爱你，好像说那句话出来啊，何等的困难！拜托你，拜托你，今年如果希望你的家变成流奶与蜜之地，从现在开始回去，回去就经常告诉你老婆一句话：“老婆，我好爱你。”不管你有感觉没感觉，都得说这句话。有感觉说的是真话，没感觉说的是信心的话。OK。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如果你会说这句话，我告诉你，我们教会会有很多神迹出现。明白？我们教会会有很多神迹出现。永嘉听到了哈。 我经常说，而且我说的是从内心深处说，开始的时候凭信心说，后来就越来越说的是真心诚意的在那里说哈。那么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又对他说，我说哈利，我爱你，非常谢谢你陪我。你知道，突然间我听到一个声音从我心里说，你怎么不告诉我说我爱你呢？上帝在我心里头说这个话，你知道吗？上帝在我心里说，你怎么好久没有跟我说这句话了，我爱你呢。我突然间在那边待在那里，马上我就跟上帝说，上帝我爱你。我说上帝，我知道现在我要开始常常说我爱你，常常告诉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你知道吗，我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我的孙儿孙女看到我奔向我，跑向我，喊着说爷爷过来抱着我的时候。我告诉你，那是我生命中间最快乐的时候。你跑过去抱着上帝说，上帝我爱你，那是上帝最快乐的时候，知道吗？信心是凡事都可能，爱心是凡事都容易，爱心是靠近上帝最短的路，爱上帝是靠近上帝最。然后呢，上帝眷顾什么样子？上帝眷顾服侍他的人，一起说服侍他的人。记得我前几个礼拜讲，上个月讲过一篇信息啊，伙计们干活了，记不记得这篇信息？记得不记得？记得的人举手，记得的人举手，不错不错。那些不记得人上网再去听一下，上网再去听一下。伙计们干活了，好好的服侍上帝。我告诉你，服侍上帝对你最有恩典，服侍上帝使你生命最蒙福。服侍上帝很容易，你知道我刚刚就在门口啊，大家散会的时候，你知道我就遇到很多人哈，但是你知道吗，我就为大概六个人七个人就为他们当场祝福祷告。告诉我是不是服侍？是还是不是服侍？看到有病的人我就为他祝福祷告，看到坐轮椅的人我就为他祝福祷告，看到年轻人告诉我说他的梦想我就为他祝福祷告，告诉我他要去准备的考试我就为他祝福祷告。告诉我是不是服侍？最蒙福的是谁？是我。最蒙福的就是我。服侍上帝没有那么困难，你看到吗？我就在那，我看到一个妈妈带推着轮椅带着一个孩子，我知道这个孩子有癫痫，这孩子是自闭，我就问他了解他的状况，然后我就为妈妈祷告，为这孩子祷告，告诉我是不是服侍？给这孩子会不会，给这孩子有没有祝福？给妈妈有没有祝福？给我有没有祝福？你为什么不可以做呢？你为什么不能做呢？上帝眷顾呼求他的人，大声的呼求上帝。我在说呼求上帝，上帝眷顾连续人的人。你会不会连续人呢？随时都可以连续啊，随时都可以鼓励人啊，随时都可以伸手帮人一把啊。求上帝怜悯我们，让这个教会变成流来与蜜之地的教会，让你的家庭变成流来与蜜的家庭，让你的职场变成流来与蜜的职场，让你的人生变成流来与蜜的人生。新的一年，流来与蜜就在前头，跨进去就是了。流来与蜜之地是上帝应许给我们的人生。耶稣为什么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不是要你开始过很苦的人生，是要你开始过一个蒙福又蒙恩的人生。耶稣让你死在十字架，耶稣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是要把那天上的恩典带到地上来，让你在地上就可以预尝天恩的滋味。我们去起立，我们来唱诗歌。